哎，这五个都市里面都有他们的一个领袖啊，就好像他们的一个，然后气怎么说，一个优长还是，反正他们一个领袖啊。这非利士人的组织非常的严密。等一下我们看为什么缘故，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求惩的原因。他们在那边啊，组织上非常严密，所以非利士人一开始行动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同心合意，有很坚强的这一个组织。那非利士人很奇妙的，就是说当他们要攻打这些迦南地，本来这些迦南地人住在那里，他们攻打占有这个迦南地之后啊，他征服了迦南地的人所占有的地方，可是啊，他们被迦南地同化了，就像什么，像那个清朝，对不对？满清人来进攻我们中原之后啊，他们虽然得到了土地，可是他被我们同化了，元朝一样，好像是，就是像那个样子，在西洋历史上也一样，好像罗马征服了希腊，可是文化上是被希腊征服掉，所以他们就跟希腊文化同化，因此这些非利士人呢，就开始接受这些迦南人的文化。那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这一个什么那个威胁啊，最初开始的时候是在四世纪13章16章那里，就是这个贪嗔的时代，已经开始对以色列人有一些威胁。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懂得如何用铁器，他们有铁的武器，那以色列人就不懂得用铁，因此啊，在这个物质方面，在武器方面呢，这个非利士人呢强得多了。等一下我们大概有机会会看到，当扫罗做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找不到刀，找不到用铁做的刀，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要用铁的武器的话，他们一定要送人到这个非利士地啊，到那边请人家在那里做什么打铁，叫什么叫打铁匠，是就是那 blacksmith。你要磨刀啊，你的刀要做什么呀？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非利士人呢控制着这个铁器，不让以色列人使用，因此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抵抗他。犹太人有以色列人不管在做什么，他们要用这个铁器的武器或者工具啊，必须下到非利士到那边去，所以非利士人就用这个方法来控制以色列人，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我们也许明天才会看到啊，神奇妙带领使大卫啊有机会逃亡到非利士地去，因为扫罗要杀他，所以啊他逃亡到非利士地去。在那个时候，大卫在那里学了很多非利士人的一些秘方啊，所以大卫做王的时候，非利士人已经没有办法再独占这个铁器，以色列人也懂得怎么做铁器，然后也很妙的，因为大卫有一个时期躲在非利士地，所以大卫学了很多非利士人所知道的事情，然后大卫做王之后啊，能够把非利士制服掉，神的奇妙的带领，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非利士人的这一个背景。因为非利士人呢、啊、常常进攻以色列人，所以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非常的怕他们。而且这个非利士人呢，甚至到以色列地里面能够设他们的防城、制防城，他们的军队可以进到以色列那里。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非常的怕他，非常的怕他们。也许我们看这一个 ，OK， 看这个图表就晓得我所讲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东西。非利士开始进攻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个时候啊，从公元1000多年，就1070年左右啊，非利士人就开始来欺负这个犹太人，以利做祭司的时候已经被欺负，然后参政的时候，非利士人一直在欺负他，撒母耳的时候，非利士人也在欺负他，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大概这样子。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提，这些非利士人呢、啊，圣经叫他们叫做未受隔离的人。 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以色列国以色列人的邻近附近的这些人呢、啊、邻近的附近的这些人，像以东人啊，像是阿摩人啊，摩亚人啊，以色啊，这个埃及人，他们都受隔离。所以受隔离不只是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九章，耶利米书第九章，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惩罚一切受过隔离、心却未受隔离的，这是谁啊？埃及、犹大、以东、阿门人、摩押人，这些人都受过隔离。可是非利士人不受隔离，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都称为这个非利士人，最做这个未受隔离的人。”这个就是非利士当时的情况，所以非利士人就是从这一边呢，就是从这一边呢，时常去攻打以色列人。那你记得在士师记的后面那里有一段记载啊，但支派本来是住在南边，有没有？那段考考各位的圣经常识。就是说但支派本来就在这南边，可是后来啊 OK 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啊，看到但支派的人呢、啊、结果啊从南边他们搬到北边去了。四世纪第十八章，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那所以他们就到处跑，结果跑到北边去了。结果但支派是在这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受非利士人这边的威胁，所以但支派没有一个平安的地可以住，原因就是受这个非利士人的影响。 OK， 所以我们大概晓得这个非利士是什么样的人。好，在那个时候啊，神向以利家宣布了这个审判之后，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神的审判果然，神以这个预言，神以这些预言来叫醒这个以利家，叫他们悔改，可是他们不悔改，他们始终没有悔改，因此啊，神的审判在第四章开始谈到神的审判。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安宁在以扁利界 OK， 这个阿弗的地方 OK， 各位看在什么地方，啊，我有一张图，哦，对 ，OK， 找到了。好，这里，非利士人呢，用着从这里啊进攻，要打一些人，就在阿弗这个地方，就在这边打仗，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仗 ，OK， 就在我这个笔指的那个地方，在那打仗。那他们在那打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差不多要战败了，看样子糟糕，已经打不过他了。那个时候我们看 OK 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宁在以便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宁在阿夫，就在这里，在我刚才所指的那个地方啊。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排阵，两军交战的时候， 以色列人败在腓力士人面前，腓力士人在战场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那犹太人一看呢、啊，糟糕了，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打胜仗。所以以色列人一想，嘿，有个办法。他们以为说，我们把神的约柜从示罗，示罗就在这里，我比指的这个示罗，从示罗啊，把神的约柜拆到战场上来，希望他们呢想把约柜抬到这个战场上来的原因呢，就是以为就有点像个台湾的迷信，迷信带了一个什么有神的什么东西来啊，就帮助我们，对不对？台湾有些拜菩萨的人家拜什么，在身上带什么红红的什么东西，叫什么我也不晓得，什么叫法子，你懂得我意思？他们迷信说只要约柜来啊，神就一定跟你们同在。好，他们就把约柜抬到是一个阿福的地方来啊。希望说这约柜一来啊，他们打胜仗。哎，奇怪，就说没有错。当约柜来的时候啊，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军队的这个 morale， 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这个士气很高昂，意识很高昂。说以色列人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以色列人一看以色列人的这个士气很高昂，可是结果、啊、以色列人这个腓力士人跟他们打的时候，以色列还是被打垮。这里教训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我们不遵循神的命令，你只是把约柜带来都没有用，神甚至肯牺牲他的约柜。你记得在这一个以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灭以前呢、啊，犹大人在那里说啊，无所谓了，你看神怎么舍得叫这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啊，是这个神的圣城被攻坏，神怎么舍得忍受得住叫这个圣殿被摧毁？那时候很多的祭司这样的讲，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啊，虽然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圣城，神也宁可牺牲它，虽然圣殿神也不管，让圣殿被毁灭。很多人呢不听话，所以最后果然耶路撒冷被毁灭，果然圣殿被毁灭。其实神呢、啊、还是关心这些人的你的道德上的生活，你啊、这些人的以色列人的道德上的生活，以色列人的灵性，不只是一个看得到的约柜，或者是一个圣殿，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而已。更妙的，圣经虽然没有讲，可是从考古学里面我们发现到，我们知道一件事，那一次神不但是允许这个约柜被带走，也差不多那个时候神甚至叫那个时候这个什么那个会幕在什么地方，在示罗，神准许腓力士人不但是把这个会幕搞掉，把整个示罗通过撤回掉了，历史的重演。因为以色列人不悔改，因为以色列人做事神所不喜欢的事，所以神宁可让他自己会幕的所在地示罗被腓力士人打败。到几个世纪以后，神宁可让他的耶路撒冷的首都被巴比伦攻坏，因为以色列人不悔改，神宁可让圣殿被破坏。一样很重要的功课，不要只是说嘿，我把约柜带来就好了。就像今天我以今天的这个平常话是说，有些人说啊，不管了，我就把圣经带在我身上就好了，这个圣经可以保护我，保护。那是一种迷信，没用。越过来一个地方啊，还是没用。结果啊，他们把这个犹太军打溃，甚至把约柜带走。这个以利两个孩子，他们是祭司抬着约柜，这两个人呢、啊、也被杀掉了，约柜就被背离。那当这约柜背离之后，我们看第四章报道，当日有一个便利亚的人呢、啊，便利亚民人从镇上逃跑，他跑来报信给以利，告诉以利说什么事发生。那个时候，我们看第13节，到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成的人都呼喊起来了。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问什么？他们说耶和华的约柜被敌人腓力士人带走了。那个时候，以利什么呀？以利就死掉了。一听这个消息，98岁， 他就死掉了。而且啊，第十八节我们看啊，第四章十八节，他一提神的月桂，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板截断，他径向而死。而十九节，以利的尔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月桂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掉了，他说猛然称痛，他生产了。他生了孩子以后啊，怎么样？他叫他伊加珀，我们中文这样翻呢，有时候意思没有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了，其实意思就是说啊，已经没有什么荣耀，一个本就是说荣耀的反面，他把他孩子起名叫这样，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已经离开了这个什么，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没有荣耀，荣耀的反面，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人神的同在，神同在的象征。他们这个时候是说啊，以色列人既然犯了罪，已经没完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没有了，这个荣耀，神的荣耀离弃了以色列，神离弃了以色列人。好，这个腓力斯人呢，从这个阿弗的地方啊，把神的约柜带到这个阿西图，放到大滚的庙里面，做什么呢？做他们的战利品。因为当时古时候的这些各国民族啊，他们都以为是说他们各个民族的神在那保护他们，所以当他们打垮了一个国家的时候啊，都是把他们战利品带到他们自己的神那里的庙里面去，来敬奉他们的神，说表示他们的神啊帮助他们打胜仗。因此啊，他们把这个他们最大的战利品，就是以色列人认为最重的月桂，他们把它抢走之后啊，他们就把它带到大滚的这一个庙里面来。大滚就是腓力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其实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有两个学说了。第一个学说说大滚呢，就是一个鱼的神，它像一条鱼一样 ，fish， 一条鱼一样鱼神。可是另外一个学说是说大滚呢，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一个 grain， 怎么说 grain 啊，五谷是吧，五谷的神，管五谷的神。那按照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所发现的一些文献呢，以色列人到这个以利沙的时代，以色列人去拜一个神，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啊？巴利。那按照一些文献的说法啊，这一个巴利就是大滚的儿子，在他们的这个想法里面，大滚的儿子，所以就是他们就把他放在大滚庙里面去了，在那个地方，对，以为说他们很战胜了耶和华了，耶和华没有能力来保护以色列人，他们战胜了。可是他们把月桂放在大滚的这个庙里面去的时候啊，嘿，问题开始了，开始对腓力斯人开始有问题了，就是他们早上一起来一看呢、啊，嘿，这个大滚的这个像啊，就断掉，跪在这月桂的面前。不但是这样，然后啊，他们又神又使这一个阿西度的人身上啊，使他们生痔疮，所以这些人呢、啊，开始就怕了。所以腓力斯人说：“哎呀，我们不应该，他们呢、啊、把这个月桂从这个阿弗带到这个阿西度来。”阿西度人说：“我们不要留在这里，因为这个月桂是给我们很多的困难，所以就把它送到这个加特。到了加特，神的神棒的手也在那里身上，在这个加特人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加特人说：‘我也不要了，要把它送到以格伦去。’”以格伦那边又跪到了以格伦去了、啊、哎，以格伦呢现在轮到他们了，轮到他们，他们又问题出来了，因此啊，他们就不想怎么办，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又跪留在我们腓力斯的地方，我们应该把他送回去，他们就想办法准备把他送回去。他们那个时候就问他们那些腓力斯里面的行邪术的这些人，问他们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赔罪，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月桂送回去。 所以菲利士人的这些对不起啊，菲利士人的这些祭司啊，或者是他们的单薄的啊，他们说啊，我们给你出个主意啊，就是说你把这一个月桂啊放在一个车上，而且你叫一个牛啊来拖，可是你要把这个牛的这个叫什么，他的那个小牛啊 baby 牛 baby oxen 留在他家里，因为这个母牛平常很容易就是应该要去找他们的小孩子，对不对？可是你把他留，他孩子留到这里，你把他放在这车上啊，让他走，看看如果他真的要回以色列去的话，一定是有神在那里控制这些鸟，把这个鸟反他们的自然的这个性格啊，叫他们往以色列走。不然的话，在那情况底下，这鸟本来应该去找他们的小鸟，对不对？你把它送走，看看如果是这个真的能够送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就晓得月桂的神啊，月桂所代表的这以色列神真是在那里显发你们，所以赶快把它送以色列。而且不但这样，他没有告诉他们说，因为月桂在这里的 OK， 因为月桂在这个菲利士地的这段时期里面啊，你们生了痔疮，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用金的痔疮来赔罪。他们的这个做法啊，就是当时的这些菲利士人他们所有的一个什么一个迷信，叫做Sympathetic magic, the image. OK, 他们所谓 sympathetic image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把你不要想要把它除掉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因为月桂在菲利士地，那神就审判他们，使这些菲利士的这些人呢，他们生了痔疮。所以他们说，你想把这个痔疮拿掉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把你所不要的，把你所不要的那个东西啊，当作一个像啊，把它送走。希望这样搞啊，就可以有一个 magic， 就是一个 magic， 谁替我放一下 ？magic 就是啊 ，OK， 你们听懂就是了。我想不起，我没有听到你们是什么俗的魔术啊？对，魔术对了。你就说我所把不要的东西把它送走啊，就把我的这智商把它送走一样。所以他们用了那个五个金的这个，就是说智商像啊，把跟约柜一起送走。好，那约柜送走了之后啊，他们甚至按照他们的单薄的他们祭司的建议啊，甚至把约柜放在这个车上，那让这个母牛啊就拖走，往那边走，那把他们的母牛。这个小鸟啊放在家里，很奇怪的，母牛就不会去找他们的小鸟，他就往以色列那边一直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怎么走啊，他们就从这里啊，从以格伦就考到这个，中午把它翻成了白世莫的地方，对，白世莫，博士莫 OK， 第六章第十二节，他们这一个造了这个新册子以后，好，我们看第七节啊，第六章第七节，这个就是这些人，这些单薄的人对他们的建议。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月桂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盒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出行以色列境界，到博士末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他们就听了这些单薄的祭司的这种想法，真的就把这个车啊，把右柜放在车上，就是这个两只乳牛啊。就走了。结果很奇妙的，这两只母牛啊，乳牛就奶呀，就从这个伊格伦的地方啊，一直往这边走，讲到这个博士莫那个地方。 那当这个优哥回来的时候，博士莫先生呢很高兴，哎呀，我们优哥回来了。 OK， 他们看这个优哥回来之后啊，哎呀，他们一看呢非常的高兴，也有好的优哥回来。可是怎么样呢，他们想想说这个很好的机会，到底越过里面装什么东西我们都没有机会看过，我们趁着机会来看看。所以他们去了，把油给打开去看，一看呢、啊、神的审判就临到博士莫那个地方。我们看啊，第十九节，第六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因博士麦人三观他的月桂，就击死了他们七十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他们就哀哭了，说谁能够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失利呢？好，也许你觉得说，哎，奇怪，这个博士莫的人只是有他们的好奇，那神为什么这么可怕？你好奇，想要看看右柜里面有什么东西的，你就把它杀掉，好像神很严厉的样子。没有错，当然神很严厉的，可是更重要一点，更重要一点，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让你们猜什么原因。民数记第四章，民数记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也许我们第四章前面好 OK， 第五节听到怎样？从第四节念好了。阁下祖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吃下折烟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蛤皮盖造扇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什么杠穿上。第十五节到二十节，第十五节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器具盖了，都盖完了。哥哈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哈子孙所当抬的。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药，并当下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会幕在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或圣所的器具。神告诉他们说啊，当你们要起营要依靠这个圣所的时候，你们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神已经跟他们讲清楚了，对不对？讲得很清楚。再看了约书亚第二十一章十六节，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十六节，也许我们 OK， 我看来看第八节，然后跳着看了，这样好，比较清楚一点。第八节说啊，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第八节，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城邑和城邑的郊野按州分给利未人。开始讲哪里哪里哪里，讲了一大堆话，对了，讲了一大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第十六节，雅因和苏城的郊野，与他和苏城的郊野，摩斯麦和苏城的郊野，共九座城，都是从这二支派中分别出来的。好，为什么缘故博士莫的人来对神的约柜乱来，神不允许他们，神惩罚他们，他们当中有七十个人被神打死，什么原因啊？因为博士莫那个地方是祭司城，利未人的城，他们应该知道， 对不对？不知道神没告诉他们，你应该知道。可是神早就告诉你们说，你们利未人怎么要来弄这个神的约柜，不能够随随便便来。OK， 可是这些利未人，其实是在伯斯莫这些人就是利未人，他们根本不理他，根本不管什么事，神明告诉他的话，他们也不听。因此啊，神就在那个地方啊，就审判他们，就其中有70个人死。这70个人呢、啊，他们死掉之后啊，这个伯斯莫人一想，嘿，神的约柜在这里，谁能够站在这一个圣洁的神面前呢？所以他们就不愿约柜了。他们说，赶快把这约柜挪开，挪到哪里去？结果啊，他们就到基利耶林，差不多这个地方，请基利耶林的人呢，来把约柜送到他们那里去。所以约柜就经过了这个旅程，用这个南线画的呀，就是约柜经过这个旅程，红线这个地方啊，就从这里啊过去，回到约柜从腓利斯地回到犹太地，然后从这伯斯莫，然后到这基利耶林的那个地方。这是这一个约柜所走的这段路程。好，我们还有时间可以看到撒母耳这里所做的事。那约柜回来之后，我们看第7章第2节，约柜到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归向耶和华。撒母耳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阿斯塔略坦尼中的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神说他要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怎么样？又是有条件的，就是你们把外邦的神除掉，你们专心归向耶和华。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专心侍奉他，神必拯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果然就听了他们所讲的，听了撒母耳所讲的话，就把他所有一切的巴勒、阿斯塔略，所有一切的外邦的神都要除掉，他们专心来侍奉耶和华。那个时候啊，撒母耳就把所有以色列人召集在这个地方，中午把它翻成啊叫什么米斯巴，在这个地方米斯巴在这里，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呢就聚集在那里，听撒母耳跟他们说讲话。好，他们在那个地方啊，从第7章第5节开始，他们这些人就悔改了。当他们这些悔改，他们聚集在那里的时候啊，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他们说：“哎，这个时候如果不打下以色列人，恐怕有危险。”因此，他们就带了一个大兵啊，想要来进攻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啊、非常怕，求神能够帮助他们。可是我们看到的很奇妙啊。在那个时候，好，神果然听撒母耳祷告，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悔改了。撒母耳在第七章第3节说啊，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专心依赖他，神就要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现在非利士人吉亚军队要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啊，要来攻打以色列人。非利士人以往就是打胜仗的，犹太人那个时候非常的怕这一个非利士人，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有铁的兵器、军器，以色列人没有，他们很怕他。可是那个时候啊，各位看啊，第7章第9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出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新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第10节啊，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 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了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了非利士人，击打他们。那一次啊 ，OK， 非常打很大的胜仗。神在他们当中，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他们专心一开始那个时候，神果然替他们显神迹。在那个时候啊，神就大发雷声来惊乱了非利士人，犹太人就去攻打了。就像我今天早上所讲的，我再讲一次啊，当神替犹太人行事的时候，神把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让他们整个军队溃烂之后啊，以色列人没有说感谢神，让他们自己自杀就算了，以色列人还是出来，神替他们行事，他们就出来了，追赶了非利士人，尽他们应该尽的本分，他们就得到了 OK， 他们就得到了胜利。因此在那个时候，撒母耳就将一块石头列在那里，也那个石头叫做以便以谢，就是说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那个时候啊，各位看第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前面。撒母耳做事事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甚至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我们这里看到，当这些人真是依靠耶和华，悔改专心依靠耶和华的时候，神替他们行神迹。所以啊，圣经常常讲的，我们不是只靠刀兵得胜，当我们真是依赖耶和华的时候，嘿，果然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我们在这里看，可以看到我们明天早上开始来看到扫罗王的生平，以色列人如何在神面前要求要王，神如何来选择这扫罗王。那从扫罗王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神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应该如何依靠神等等这些事。我们明天来看，明天早上开始看扫罗王。那从各位也许啊，从这一个大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有几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这大纲之外啊，有其实的从撒母耳下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上下有很多跟这个撒母耳下列王上下有很多什么重复的地方。所以啊，我们要真是要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重复的地方把它放在一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当时的情况。所以各位念圣经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所谓这几个平行的经文呢，把它对照去看，可以看出很多很妙的东西。这是一个查经的方法。我提醒各位，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你的祝福，你的应许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如何在你面前忠心。当我们忠心，当我们专心依靠你的时候，像以色列人单单的依靠你的时候，在撒母耳领导底下，你能够显神迹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主啊，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从历史上能够学得这很重要的功课，在你面前不要挺上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应该尽我们应该尽的本分。认识耶和华不只是用我们头脑，乃是用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能够认识耶和华。宝贝，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从这我们所学习的功课里面，使我们成为更合乎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